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乘起信论，我们上一次看到利益，利益第一点，利益有一者、二者。一者什么？一者什么来着？一者法，二者呢？二者义哈。我们现在到二者，二者义。法是指的什么？众生心啊，没过了一个礼拜都忘记了。众生心就是自己的心，自己的心都忘记了，那没心就麻烦了。所言义者，这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体大，为一切法增如平等，不增减故；二者相大，为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故；三者用大，能生一切世间处世间善因果故。这文字不难。体大就是圆满的意思，圆满本来圆满具足的，这就是每个众生都具足的体大，这个就圆满的道理哈。真如法体为一切法所依，一切法所依就是生死乃至涅槃，它都是依这个真如的法体。那么一切法呢，不出凡圣懒净，懒也是一识真如，净也是一识真如。从相上说，无量性功德皆从真如体性而起。那么这个相它不能离性，所以这相不离性，功德水，我们通常说功德水它不离开水，它的体还是水，无论什么水它的体是水。那么无论是懒净凡圣的差别，它体是一样的。这个用有什么作用呢？成就报化身广略之用，成就报化身广略之用。我有成就报身，报身它有这个他受用身和自受用身的不同，它对不同的菩萨显得这个报身不一样啊。化身它有甚有略有管啊。那这个你看那妙音，他《法华经》妙音菩萨说要到娑婆世界来，他那个地方的佛告诉说，你去不能生下列想啊，他那个地方的国土啊是什么什么情况啊？释迦牟尼佛以及他的弟子身体都比较小，各自所度化的众生国度不一样，这有广略之用，令众生成就善法。他以不同的身份显示，令众生来成就这个善法。那么不善法就是为所对治，它的作用能对治不善法。那这是用。如来藏，所谓的如来藏就是隐藏复藏的意思，他就把这个功德性呢，所有的功德呢隐藏起来，在众生界他还不能显发出来，他只是有这个成佛的可能性而已。这是讲的是三大。这三大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一切诸佛本所成故，一切菩萨皆成此法到如来地故。诸佛是果地， 果地上的成就它离不开因地的修为。那么因地它能够摄果，它如来藏都在那里啊。那么始觉之智为能成，开始觉悟了，觉悟也是从如来藏发起觉悟，叫始觉为能成。本觉之理为所成，本觉之理就把来世具足的这个觉悟性，就是真如体，也就是众生心应具有平等真谛清净德相，出道大用。他到时间，到那个时间修行成就，就能够有大用。那么众生心，是大是沉，本论是从众生心明大乘意，但从这个作为切入点，就一切佛一切菩萨成就都是依持众生心当中的真如本体而来的。这是利益分的大意是这样的。下面对于这两点进行解释，就叫解释分。解释分这个总表之前我们在之前第一讲第二讲当中有看过这样的，那么这里再重提一下，大家有一个概念，如果人要愿意学习的人呢，有点用嘛啊。那么不想学的人呢，马马虎虎的人，你听听就好啊，熏习一下也就可以了啊。那么解释分分成三点，三点分成甲一甲二甲三，他的所要讨论的这是三个问题。那么这一部论重点也就在解释分当中，显示正义。那么所有要说的所讨论的也就在显示正义当中，这个表的第一点呢，甲一显示正义当中，正义的上面呢又分成三点，心真如门，心生灭门，那就是一心，一心分成二门，心真如门和心生灭门。然后呢，生灭又如何防归到正如，它上面把它分成两个心，一个心分成两面，一个是真如，一个是真如门，一个是生灭门。然后如何从生灭门回归到真如门，这是我们现在要去做的，我们要去做的。我们现在流转生死在生灭当中，那么从生灭当中起升起始觉之心，然后回归到真如，这就叫涅槃解脱。那么更多的要讨论的是生灭门，因为我们都是住在生灭门当中嘛，要去讨论它，明白这些问题，然后我们如何的去回归它。那么对治门就是讲的破除这个无法二执啊，这些观念，就是执着的观念去掉，然后呢下面才去分别发起道相修行，所谓的信心成就，要这个地方来讲信心成就，讲如何发心，这是解释分要讨论的。接下来我们看这个解释分，三者解释分，以说利益，次说解释，次说解释分。解释分有三种，因何为三，就是刚才我们看那个总表善，一者显示正义，二者对治邪执，三者分别发去道相，这个道相就是无上菩提道相，无上菩提。这是正义上面利益提出来讲的是大乘法义，大乘法义的一心二门，就是这里要讨论的。对治邪执，刚才提的都是无法二执啊，发起道相，那么在法义上明白了，那如何去求得解脱，证得无上菩提，这是三者。那么先来看显示正义。显示正义者，一心法有二种门，一心法有二种，他一者法 二者异嘛，那么分这个异心法分成两门，因何为二呢？一者真如门，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它加个心，众生心时时不能离开真如，时时都在生灭当中。是二种门，皆各种色一切法。此二种门就是众生界的现象以及诸佛界的现象都离不开这两种现象。诸佛成佛了，他要到众生界当中去成佛，去度化众生，他要这个现种种相了。你比如说释迦佛来降生看到种种现象，然后出家这个降魔成道，乃至最后入灭，他要现这些生灭相的过程，你看见吗？他都离不开这两者，所以他的总摄一切法。此意迎合呢？以二门不相离故。但是这个意到底是怎么来讲的呢？这下面说是二门不相离，你看真如不离生灭，生灭不离真如，这两者之叫不相离。这里讲的是生灭含有生生的流转，注意听这句话很重要啊！生灭它含有生生的流转，灭是出离生死的凡灭，它生灭起心论的特点，它把它提出来。生是流转，灭回归来，回归真如，就是上面看的心真如门、心生灭门，然后呢，生灭门回归于真如门，就是这个地方要注意，生灭是生生不已，生生不已，非为出生之生，不是刚刚升起。刚刚升起这个事情就有一个源头，什么时候生的，这个世界就变成有始论了，要避免这样的一个过失啊。一心二门，二门不出一心，故言一意心法。所以说一心法，经里面说即灭名一心，一心就是名如来藏，它不同的翻译，也不同的说法，这个一心也就是如来，简单说就是如来在。二门呢是从众生的众生心，本性不生不灭立真如门，从众生流转方面来说立生灭门。这立着一个是从众生的本具来讲，一个是从它的流转分成这两种来说明。那我们看这怎么看待这一段文哈、啊？这一段文啊，心体之真如无生无灭，本自俱净，这是没有问题。我们的心体本来是没有生灭的，这个在学其他的经教都有听说过，我们的心体本来是没有生灭的。那么生灭那是随缘。随着什么缘呢？随着杂染的缘，随着无明的缘，所以它有起有灭。这是第一点。那么就也就是本觉以本觉随熏转动成染净，如来之性隐而不见。那你随着流转了，众生的流转三界当中，这个如来藏的功德就不能显现不起来，隐藏起来了，那么生死相比较明显。第二点呢，本觉心虽成染净，本觉的心好像成的染的呢，乃至都从这个六道众生当中有大有小啊，那么从人界当中的这个人性有高有低，那觉悟性有种种差距，那么这里面有染有净，可是他的性是不动的，这个道理大家都知道哈，那么他的性是不动的。 如来藏是善不善因，如来藏是善不善因，流转它也是依这个如来藏去流转，那就是不善。善成佛也是依这个如来藏来成就。这个能遍照一切去生，这个如来藏它怎么样呢？能遍照遍能遍心照一切去生，也就是六道去生。所以说依如来藏故有生灭心，依着如来藏所以有生灭心。此时有二相，一者觉，二者不觉。就这样有分觉不觉，你流转生死就不觉。所以哪天发觉了明白了，这是觉。那觉这里面有分次第的次数不同啊，有那么像佛就是圆满大觉，那么从菩萨啊，这个分正啊，那么众生的相似啊等等，这个觉有不同。那么分成这个两个部分，就是这个如来藏实有觉和不觉的两面。什么叫做一心呢？这个地方讲到一心，什么叫一心？一心就是揽净诸法其性无二，真万二门其体不别。它其实一个一个分成两面而已啊，所以说故名为一。你比如说你大家看看，我这是一个手啊，一个手没有问题，一个手这是什么？没有离开我的手，拳掌或者掌或者指头掌那不一样，这个不一样，它但是都是在这一个手上。例如说这个心，这一心只是一个心分成两面，一个是真如，一个是这个生灭。最后的这个故名为一，它的体是不别的，它只是相善有差别，众生相有差别。所以性至神解故名为心，所谓一心，一心心是神解，能够这个悟性，这个心它能够觉知所有一切众生类，它都有觉知，叫做神解。它只是种类不一样而已，众生的种类不一样，那这个大小不同而已，但是它都有这个两面。第四点，二门不相离故。其实二门跟五啊，第四跟第五两个应该再合起来看待这个问题啊，就是二门不相离。二门不相离就是刚才我这个拳头跟指头，只是我们常常说生死即是涅槃，它是即不了什么缘，它一体两面。但是我们众生都在生死当中，很难当下承担回归这个本心。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起性起就是你当下这一念心跟佛的功德是完全一样，但是我们没法承担，说我们烦烦恼恼怎么会一样啊？如果说你能承担就是一样，你看这就是一个，这样就是不一样的一种形式，这样出去不一样，它只是这样一个分别而已。它流转生死的众生苦苦恼恼呢，他当下即是具足这个无量性的功德啊，这二门呢是完全是不相离。说真如门是揽净的通向，真如从真如门说揽呐、净呐，它都离不开真如的。下面比喻说，如土与瓦器的通向，土是瓦器的通向，这个可以理解吧？瓦器都是土捏土做的嘛，那么瓦器为土之所设，瓦器有种种啊，做瓶啊，做罐呐、做大的坛呐、等等，它离不开这个土性。那所有众生，无论你显什么样的形体，它都离不开这个真如性。真如能摄生灭，生灭之相不离真如之性，看见吗？真如能摄生灭，也就是生灭它没有离开真如，没有离开真如，这是一个成两面。 以生灭门，第五点，以生灭门是染净别相。生灭门无非是染净的一种别相，显现一种相，从真如那里显现的那么一种相，所以这是以生灭所摄。由真如是善不善因以缘的和合而已，变作而有，虽变而性不坏，就变作种种众生的形体，但是它的本性是不坏的。此门凡摄真如，从生灭门它 最终还要回归到真如门上去。说如土成瓦器而常不是土性，故真就是众生虽然颠倒生死，乃至变成昆虫蚂蚁等等啊，他的真如性还在啊，所以都不离生灭之相，真如之性不离生灭之相，这是二门不相离的意思。第六，真如门是明相显理。真如门从理而言，明相就是灭相，像回归于统一这个角度来说，生灭门呢是难理成事，它带着理而成的千差万别的事，就成的千差万别的众生的形体。那么真如门所通，真如门它没有相，众生的心体，所以我们悟到的东西它就无相，这是叫明相显理。那生灭门呢，它是把这个理啊归成变成事了，事就千差万别，说此不离理而成事，故兼摄，故得兼摄真如。兼摄真如就是生灭门当中它包含的真如的体性。好，下面来解释这个真如，解释真如。那么我们应该回归前面，刚才有一段文应该是真如门生灭门在这里啊，真如门中明相显理，摄事法的分别性，事法是有分别的有差别的，说诸法不生不灭，本来寂静。那么之所以成的千差万别是什么呢？因为依妄念而有差别，都是依妄念而有差别。那么生灭门然是成，然理成事，所说的事法是依他性，事法是指依他性，都是因缘场的产物，因缘所和合所生起来的东西啊，叫做依他性。以说诸法因缘和合有生灭，诸法因缘和合有生灭相，因缘生灭不离妄念而有差别。因缘生灭的东西都是因为我们的妄念，它有种种差别嘛。怎么理解的妄念有种种差别呢？妄念又如何成的差别呢？我们看呢，真如是不坏假名而说实相，不定不动真迹建立诸法。从真如门来说，它不坏假名，假名还是有的，假名有它的作用，假名有它的作用。我们看种种物件的摆设，它有不同的名称，这就是这个建立诸法。但是它诸法当体的差别，当体即是真如的本性无相啊。那么生灭门自性清净心，为什么会有生灭门呢？因为无明分动，不染而染，其实染而不染就是当下即是清净心，跟诸佛相通相同。大家考虑这个问题啊。好，新真如门，等一下再考虑啊，我先看一下这段文啊。新真如者，新真如，我们现在看二门，有二门，一心分二门，哪二门？新真如，新生灭。我们先看新真如，就是从真如边怎么去理解这个真如。真如者，即是一 法界大种相法门体，所谓心性，简单说就是心性不生不灭，它从来都是不生不灭。虽然 六道轮回有种种生灭，它的体性一直是不生不灭，这个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你才能成佛嘛。这个真如啊，分成一言真如和离言真如。一言就是可以以文字去解释，离言就没话说。我们常常说你又悟到了，悟到没话说，没话说怎么又说出来的呢？那叫一言，依着文字来说。所以有人呢，现在有些学者专家，他专门去什么呢？论开悟，开悟好论吗？不好论。都真正从理性上说，你悟了就悟了，明白这个道理，这没话说的。你比如都给你吃个杨梅，或者吃山上不是很多野杨梅很多吗？你吃那个杨梅，你到底是什么感觉？你吃了才知道。你尝尝它挺好吃，吃了看，那个感觉你有没有办法去表达？你最多说酸甜苦，酸甜苦。你喝双梅汤也酸，吃醋也酸。但跟那个酸一样不了，没办法去表达，那只能说你尝尝吧。悟道也是这样，你悟到这个理性，你见到那个理性，自己明白，哦，知道这样子，是不是？那只能是这样的，你没办法讲，哦，原来是这样，那你自己去体会，是不是这样？一定是这样。然后你要语言去表达呢，它是很苍白的，但是它不妨用语言去表达它，假借语言去表达，让我们的心有所回归，慢慢去体会那个到底是什么，我去寻找那个样子，这是一个一言和离言。那么一心二门真如和生死，此中所说生灭不离真如，真如亦不离生灭。生灭是现象，现象我们看得见的，它现象它有一个本质的东西，本质就是什么呢？众生心的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真如，就是如来藏。那么这里讲的义法界，义法界我们常常听说法界，法界它有个事有个理，是法界就千差万别，所以理法界所有的理性都是一样，它的理是一样，是平等，千差万别理是一样，这是理法界。所以是法界就有千差万别，这个是不通，那个叫法界，这是是法界。法界的显首当中有是法界，它这个统摄一真法界，统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从理性上说，界这个地方有因的意思，或者有类别的意思哈。一切凡圣依正因果，无不依此而建立，就是依这个理法界而建立。金刚经有一句话，一切贤圣皆以什么无为法而有差别，皆依无为法，皆依这个理，无为法是理，依这个理而产生差别。为什么产生差别？证悟不同啊，有是果啊，有实地啊，不是有五十二位菩萨啊等等，他这是因你悟的过程不一样，都是依此理见此理而已。所有佛法都是讲这么一个道理啊。那么类是指事物一类一类不相通，这就通常指的是事法界。如眼界，眼界它能够看色，而眼身等等，这都是因为它有分别，有分别。在没得到这个诸根互用的情况下，你眼睛只能是看啊，你不能拿耳朵看看。这是什么文字？换耳朵看看。哦，好像这个上世纪80年代呀、啊，80年代、70年代，特异功能验这个气功什么的，有没有听说？这个东西现在基本上是销声匿迹了。 那段时间专门兴起这个，对不对啊？他的耳朵会去识别什么文字啊，多元的东西啊。这个有些人他可能有这个作用，但在一般凡夫的报体，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啊，这个是通过修为的过程当中，或许啊，这个凡夫众生他有这样的一个功德。那么这里所讲这个类的意思，那么众生解脱是依无漏法界为因，依平等法界，一切贤圣皆依持而有差别的意思。这个中观讲的是法性啊，中观讲法，其实他讲真如，他很少讲真如，他讲的诸法的法性。法性是什么？是空性。空性是什么？是实相。实相是什么相？无相。中观通常是这么说的。那么这个起心论当中，但是我们学起心论还不能完全套路中观的一些思想。你比如说后面会提到一切法空，还有一切法不空，在中观不可能不空，中观一切都空，然后他后面他有不空的，他不空的是功德，但在中观说功德也空也不可得，你才有更大的功德。他这个理解角度说法不一样而已哈。所以多了解，就这个见解上，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圆融它哈。起心论依众生心力不生不灭的一个真如性，这个地方讲的是大种相，大种相就是无瓦不设，叫做大。不取别相，叫做种相。他理性他就不讲别相，讲理，讲种相。法门第一，这个讲的是法是为鬼神误解啊，门为通达，那么体即之一心，就是这一心法所阐述所表述的无非让众生理解。众生理解干嘛呢？凡归于自己的本性，心性不生不灭，随缘有生灭，性心不生灭。这个道理知道啊，性心是不生灭的，它随着缘，随着无明这个缘起生灭相，这是现象。好，下面是解释这个真如的名称。解释真如，一切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别。妄念就是虚妄分别，我们通常说虚妄分别。众生肯定希望分别啊！你看那个结缘的泡面全部拿完了，那个瓜还在那儿呢，那不都一样？一切法都平等吗？这不都拿吗？他已经众生有希望分别啊！我跟点座师傅说，我说你其实要买东西呀，你干脆买泡面算了，大家爱吃吧，大寮可以不做饭呢。大家是从来泡面没剩下，大家知道泡面是垃圾食品，我觉得大家也挺喜欢垃圾呀，是吧？他就希望分别，他就希望分别，觉得那个东西好，因为我们有烦恼啊，有烦恼他就有分别，有这个好或者那个不好，这是什么妄念？虚妄分别，从佛法的本身本性来说呢，那是虚妄分别。若离心念，这一切境界之相；离心念，这无一切境界之相啊！如果离开我们这个虚妄分别的心念，一切境界相了不可得。所以说讲了一切诸法空嘛，诸法空是对这个更高的境界来说，它才能够这样。啊，上面讲的是这个不生不灭，所谓心性不生不灭，不是？现象是有生灭的，现象是有生灭，有差别的。只是妄念遍计所执的诸法实性，我们认为它实实在在是这样，也就是这个通常讲的是一念不绝，一念不绝，一念不绝就是虚妄分别。就像 眼睛有毛病，见到空花会飞呀，有人感冒了发烧了啊，乃至神经病的人，他是圆自己的境界，自己会说啊会笑啊，他圆的那个境界他认为是有，觉得很好玩。那么眼睛有毛病会见到空花，那空花哪来的？空花从哪来？虚妄分别，因为从眼睛，你看见吗？一眼睛健康的眼睛有毛病，那就是生灭。健康的眼睛就是真如，而有毛病了，那是什么？生灭。生灭就有种种现象，就见到空花飞舞，这就叫做虚妄分别而有种种境界相。那空来，空中本来没有发呀，因为眼睛有病才见到空中的发。那离见病，离这个见的毛病，因为你这个眼识眼根有毛病啊，才见到发。发本来是没有的嘛。那个这个就讲说，我们讲世间种种相本来是没有相，众生虚妄分别才有相。离心无境界相，心或真或妄，心真或真就是回归于真如，无一切相。那么心若有虚妄分别有念的，那这个以念结合为心念，成了心念。心念就是虚妄分别，即以虚妄分别心妄念一样，其千差万。所以由此心升起，就有心境界的对立相现前。有心就有缘相，这样能听懂吗？有心就会起缘那个相，乃至我们起妄念，自己在那里胡思乱想，有心想那个相，想是怎么写？一个相一个心，就心取那个相叫想。你晚上回去想想看啊，我想想看，想想看，脑子不是有东西，有那个相，自然就有那个相。无论是你就生活上啊，那学习上啊，你想想它就有那个相。心取相就有分能和所，能缘的心和所缘的相就有两个东西。即使你一个人在那里什么都没有，他都有心，所以就有境。这个有心指的虚妄分别的心就有境，那么就有能取的心和所起的境。所以说世间成为千差万别，种种区别，都是因为众生心的妄取，有这个有心有境，所以它成为千差万别。那么怎么是虚妄分别？怎么才理解这个虚妄分别妄念呢？举个例子说，筷子，吃饭的筷子，筷子本来是我们手拿上面是方的，底下是圆的，是不是这样？这筷子用筷，中国人用筷子已经很久了，已经好几千年了。好几千年，现在不少国家也用筷子，但他们把中国的筷子呢有所变迁呢、全部是圆的。按中国人这个是比较不太符合这个筷子文化的要求哈。文化的文化啊，知识的知识，你看见没有？文化的文化管，知识归教育局管。中国人分得很细的，不是这个本身这个含蛋就分得很细啊。这个人很有文化，或者这个人很有知识，知识包含的智慧，文化不一定有智慧。我们说没文化很可怕，没文化有知识也可以啊，是不是啊？这个是钻牛角尖抬杠的啊。那么这个本来也有这么一种方法。那么这个筷子文化，这个筷子文化大家可以查，你们回去可以查的，有筷子文化的。他说上面是方的，底下是圆。他说天是圆的是方的，天圆地方不是？ 他的天方地圆呢、啊？他说筷子啊，就是表示乾坤，乾坤天地，表示天地就是表示乾坤。那人拿着就要掌握乾坤的人多厉害，筷子表示天地人，天地人，他说天啊，那么方的啊，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那么这样呢，就人掌握着这个乾坤，所以一切都以人为本嘛，这么说法。那么有一些地方呢，有一些地方这个筷子传到他那里去，他们把它底下削成尖的。这中国人是不允许，中国人吃饭他用筷子用夹，用夹用夹，你们念夹念夹，所以会说普通话的人到这都卡住了，我告诉你们。念家，晚上回去查一下子啊。如果是正规的，正规的家，家筷子家，啊，那么这个叫夹，这叫夹，夹克商叫夹，不叫夹克商，那就是。念白字了，只是这就叫什么妄念分别，叫妄念分别啊。那这个字还有一个念法，怎么念？嘎，嘎吱窝也是他，嘎吱窝福鼎人是没有这句话的，福鼎人嘎吱窝叫格罗林。格罗林你们听不懂啊，嗯，嘎子窝这是普通话里面有，一般讲不来普通话也分不了那么清楚，我们都是夹夹菜是吧，嗯，啊，这我刚才讲了，他是这个中国人要求着用夹，不能用叉，筷子叉在饭里可不可以，这东西南北的文化都不允许，死人的筷子可以插在那个饭上面，活人不一定插，他只能用夹，用夹啊、嗯，用夹用夹都可以啊，不可以。那外国人说又拿叉子又拿筷子麻烦，那杆子把筷子削尖了，我就把它分开分食，是这样来的。就说这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各个地方的。虚妄妄念虚妄分别，你要是这么，你不我都不说，你们就管他的筷子，现在嘛一次性筷子不都圆的吗，一次性筷子一整根都是圆的，是不是这样，你不信你回去看看，你们经常买东西吃的人叫那个外卖的筷子不可能上面是方的底下是圆的，它都是一根啊，上面一根，上面还有一个车一个道道两个横，那干嘛呢，掰下来搭在桌子上靠着筷子用的，一般人也不知道他干嘛上面弄两个这个痕迹呢，虚妄分别，你们发现这都是虚妄分别，或者虚妄分别才有诸法，你没去想那些事情，他就没有那么多事情的出现，比如中国文字，一些文字你要去琢磨它，它有种种道道。你没有，你比如说安静的静，静是一个争，旁边这个争，把这个争论吸下来叫安静。稳上面这个旁边这个急，是不是稳旁边不是一个急吗？不要急叫稳，它有个和，旁边有个和，把你平和了，那就叫稳。忙字，忙，哎呀，工作忙不忙呢、啊？忙是一个竖心边，上面是一个王。忙的人找不到心，心没了，是不是？很忙很忙的人，你想要坐下来观看自己的心就很难。你不信试试看。哎，我最近很忙呐、啊，忙的干嘛呢？忙的都是事情，都是种种事情，就很难，这个找得到。 啊，所以这些啊，就叫做什么呢？因为一妄念而成，因为你有相，有相你必须要有种种名称去建立它，去分别它。所以我们这样有好有坏的事情就这样产生。你说有人办喜事，你拿一束菊花去好不好？啊，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都不懂事，这不是虚妄分别吗？谁给他判定说菊花是送死人的，是吧？然后你就去找对象去相亲去拿一束菊花去，你肯定搞不定呢，是不是这样？这就是假设虚妄分别，本来是没有的，人们定这样。如果是一开始就定说拿菊花好，菊花很好，它开了很久啊。玫瑰花虽然好，它也没有那个菊花的时间长久，但是人们的设定虚妄分别，所以才有一些境界相。好，下面说，是故一切诸法从本以来，是故一切诸法，无论是世间法、出世间法、有为法、无为法，一切法不是，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名智相，离心言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真如应该是这样，在一切事相善，一切相善，真如是没有办法用言文字去讲的。这离言说他的相，离言怎么说他的相？说不上点啥，除了离名字，他没有名字，所有种种名字都是我们给安立上去的。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都是出家师父给你起个名字，给你安立上，安有这个名字啊。所以说它的本体应该是离名之相，离心原相，心就虚妄分别，心气圆不到它的本体，就离心原相，它是毕竟平等的，而且是没有变异啊，不能破坏，只是一心啊，赤裸裸的一心叫真如。我们看到那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讲的是归万结万归真，结万归真，这一切法性非言说可表，非我文字句得全，言文字都讲不到那个点上去。所以说这从佛研究佛法说，你去研究啊，去写了很多文章啊，其实你都没有办法说的那个点上，那个点上只有一文字去修去证才知道。就是说非心缘念所能啊，非心缘念啊，这个念力所能够达到，所能及达不到，你去考虑去想去猜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那么参话头，他不是猜呀，叫你去修到会到那个点上，你才死。就是说不是言文字所能够说的，心所能想的。下三句离相，下三句指的是无有变一，不可破坏，唯是一心，这三句就一向平等，心性是不可改，无有变异，不变异所以不可破坏，有言说有名字有心缘就不平等，有变异可破坏，所有一切有名字的它都会去变迁的，都会更改的。你比如现在很多网络语言，过去没有这些，我们以前读书所谓的这些网络语言没有什么正能量啊，这个以前也是没有，这个后来也才有的。现在不少这些文字，因为随着时代的不同，它产生的变化，它没有一成不变的，没有一成不变。 所以说这个我们要以逻辑看待，这样哈，所以有文字啊，有言说，都是有相的，有相的它就是可以破坏的。但是我们修行从哪里修的呢？问大家刚才上面刚开始讲的哈，考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修行是生灭心修还是真如心修？啥心？生灭心修，它永远都是生灭，怎么办呢？啊，这个不能讲偏激了哈。生灭心肯定是生灭心，因为我们都在生灭心在那里用功啊。但是不离开真如，它两个是什么呢？一个两面，它不相离。我们能修，我们能起心去修，是真如心起来作用，起来作用。如果说完全没有真如心起来，它是不可能修，它一直生灭，一直生灭。但真正用功在修，凡夫众生用心修行都是生灭心，虚妄分别在修。念念念念，计数器也好，念珠也好，种种计数也好，都不是生灭吗？我看了，念完了，念完了，可以安心刷屏，是不是这样？啊，那个功课没完嘛，总是要把它念完，拼命赶。有些人甚至拼命赶，有时候我也会这样。等一下有事情，然后我赶紧把这功课做完。功课做完比较踏实一点，那功课没做完呢，到等到下午，等到晚上，有时候靠不住，万一有事情耽误怎么办呢？你心就会那个坎儿过不去，那不是生命心吗？都是烦恼心。所以干修行的时候，我们常说，哎呀，我在修行怎么修得烦烦恼恼啊，我越修行怎么越妄念越多啊，不修行的时候没感觉，那只是没感觉而已。你有修行，有在用功的时候是什么心？还是生灭心？有这样有那样，因为生灭心嘛，很正常嘛。你是一时半会回不到那个真如心上去。真如心是无有心念，无有差别，没回去之前，没回归之前，都是生灭心。生灭心起起落落，它都是一个相对相对相对的，然后慢慢清晰，慢慢清晰，调整，你才能够回归那个点上去。所以下一段，一切言说假名无实，但随妄念不可得故，言真如者亦无有相啊。这个真如是没有相，我们这是从讲的是真如门呐、啊。真如本身是没有相，但是一言但可以说一说而已啊。所以一切言说呢，假名无实，所以能够说出来的都是假名无实。每一个地方的语言、方言等等都不一样，都不一样。他是那一群的人，他能够理解。比如说胡顶人的格罗林，那么胡顶人知道。如果说跟外地师傅说格罗林，他就不知道啥意思。是吧？就假名无实，当随妄念不可得，只是妄念而已。它的实际这个实体是不可得的，所以言真如这没有相啊。那么我们看下面这段，我们怎么去看待它？有言说就是也有种种假设，如物件有不同的名称，物件有不同的名称，我们眼睛睁开都有种种物件。啊，那这个供桌上，这里面很多名称啊，啊，有花花瓶，底下一个盘托子，那么这个有灯台，香炉，贡品有很多名称啊，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这不是不是安立上去的？都是名言安立上去的，所以说它有不同的名称。上两句呢，言教非实，是一切言说假名无实，这就是讲的是教。 只是虚设而已哦，它不是真实的。而我们有时候起这个法名，过一段时间名字换一个，换一个，它就无实。如果实，它就换不掉了，这就假名非实，字体不可得啊，乃至那个名字名称，它的字体不可得啊。张商李氏王吴，在他身上找的名称是无实的，不可得。比如说城市，一个大的很大的一个城市北京，北京北京有很多地方组成起来叫北京，还是成小平阴寺，平阴寺有很多建筑物有不同的名称组成起来叫平阴寺。到了平阴寺找平阴寺能找得着吗？到哪个地方是平阴寺？就像我们人体一样，头啊四肢五脏六腑组成起来成了一个形体，那是这个名称案例，它字体不可得。中间两句呢，中间两句是当妄念，当随妄念不可得故，就是说无实所以。为什么无实呢？那就我们妄念，有妄念你要区别，你要分别它，它就要种种名称，就名称的实色当时不可得。言真如者亦无障，后面两句啊，后面两句就名无相，因妄念故有彼此增减同意生灭染净，自然有言说明智原相啊，那所缘的相传。所以真如的理性是没有上面这些种种种种的名称相可得的。这个要经常去思维，我们叫听闻思维，或者闻闻而去思啊，这样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道理啊？这个语言文字表达的不一样啊，这个电脑是做的挺有意思的哈。言这自由，比如说自由，这是哪的自由啊？自由女神，干嘛一定要自由女神？男神不行吗？啊，因为世界有一个自由女神嘛。所谓的一个自由，只是一个名称的一个名称而已。它的这个自由的标准不一样，自由的标准不同，那么这自然就理解不同。什么样的是自由？出家之前总是觉得不自由，是不是？我希望去出家自由一点，没想到出家更不自由，是不是这样？这误入歧途啊，诸位啊，是不是这样？哎呀，我想这个在家不自由啊，我要这样要那样的，很麻烦啊，我去出家吧，出家自由一点，自由不自由。所以有人就想尽办法去找自由，干嘛呢？找小庙，小庙自由，小庙自由我了。唯一的自由是不要请假，也你想去哪里去哪里，不要跟谁打招呼就走了。大庙要打招呼啊，你在哪个堂口要打招呼，还跟客堂打招呼，跟这个那个打招呼。我要出一次门跟很多人打招呼，要不然大家觉得这个人去哪了，你得告诉他。去住了小庙自由了，只有住小庙的人知道，没住小庙的人他肯定自由。我想吃啥吃啥，你吃住那么点东西还吃啥吗？麻烦的事一多多才不知道。所以说向往自由的不一样，蹲监狱的人他想我能够出这个门就自由了，其实出了个门有自由吗？都是相对，所有一切都是相对而言。所以这个我们是对佛法的理解，佛法的理解，这个名称善啊，这都是一个虚妄分别，虚妄分别的一个执着而已。就是讲的真如无相啊，假借真如来遣除妄执。所以真如本体是没有这些，除非我们证得自己的本性，它就没有这些麻烦了，就不存在什么自由不自由的。自由是对不自由而言啊， 其就像健康跟不健康，不健康的人对健康而言，他就会相对比较，所以这个就是虚妄分别妄自。那么这个，所以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可得，世间所有现象都是如是。那我们今天先看到这儿，愿以此功。若有见闻。